今天是周五的讲道，然后求主保守预备我们众人的心，让我们都能够分别为圣的安静下来，也来领受神圣经话语的教导。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以祷告来开始今天晚上的讲道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晚上的讲到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的13章，我们先来看24到30节，然后再从36节读到43节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几次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着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36节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只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麦子和败子。主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个比喻，是在他向众人说了撒种的比喻以后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麦子和败子的比喻。我们要知道这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，一个指的是属神的，一个是属世界魔鬼的。时候将到，神会把属神的和属世界的完全分别开来。属神的要归回到神那里，属世界的就要完全被烈火焚烧。这段麦子和败子的比喻的经文有三点我们可以看得到。首先，第一，就是要说外观。麦子和败子他们看起来很像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第二，是他们的生长的过程。最后第三，也就是他们的结局。我们先来说第一点，麦子和败子的特征。一个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最后要长成那金黄色充满着荣耀的麦子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最后要被神收在他自己的仓里。而另一个是败子，虽然长得跟麦子很像，可是他们是无用的，不能造就人的，甚至是有毒的。正如主说的，他们是叫人跌倒和作恶的。凡属世界恶者的，他们就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。他们现在可以自夸，认为自己也是在麦子当中。他们从外表上看跟麦子长得都很像，但神都知道谁是属他的。就像我们上周 听了，上周五听了，主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要卖他的，谁是真正属于他的儿女，但他一直都还给我们机会悔改。在今天的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，真的虽然他们两个长得都很像，但是我们都要清楚的听到，一个是属神的，一个是属世界魔鬼。属世界的就像稗子，哪怕他们生长的有多旺盛，有时候可能长得比麦子还好，但这些稗子是神所厌恶的，最终都要被丢在火里烧。所以今天让我们都听见，也要知道，基督徒乃是扎根在主耶稣里面，他们不像世上的稗子，只是徒有外在的，并且最重要的是，这有生命的种子是神亲自来撒种的，是靠着他自己的恩典来浇灌的，来供应麦子的一切所需，直到麦子完全长大成熟，最后要被他收入他自己的仓里。但属世界恶者的稗子，让我们今天也都听到，稗子的根是深深的扎在世界的，可能我们从外表上看很难去区分，特别是从一开始的时候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知道他们长苗吐穗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分辨出来。往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很难区分，因为有时候从外表上来看，稗子对比起麦子是那样的茁壮的成长，也长，有时也长得很快。当有阳光和雨露的时候，它都是这样的跟着麦子一起成长，但是稗子最终所结的，最后都要显明出来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最后要被神薅出来，拿来捆绑，丢在他烈怒的火里烧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我们是否也是这样？我们这一路走来，我们以为我们长得高，长得快，一切都好像很顺利和充足，但如果我们的根还是深深的扎根在这世界，我们最后一定是最悲哀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所喜悦的果实。无论我们的任性告白，还是我们自认为我们和麦子一样受了神如此多的光照和恩典，甚至还受过洗礼，但我们的心还是贪爱这个世界的。约翰一书说了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如果这是你的情况，你的任性告白都是假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等到那最大的日子，那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主要收割的时候，他要把我们从麦子中间薅出来。虽然人都看不到，但是神都看得见，他也都知道谁是属于他的。我们人真的不知道，甚至基督徒可能会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耶稣说了，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着，等着收割。所以基督徒都要知道，在我们中间也有稗子。不管我们怎样竭力传讲真理，不管我们怎么的小心和努力，在教会里头，在我们当中还是会有稗子在麦子中间，甚至就在麦子和稗子长苗吐穗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也想把稗子薅出来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麦子和稗子的根可能这时候已经交错在一起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就把稗子薅出来，那这些年幼的稚嫩的麦子可能也会一起受到伤害。但是我们要记住了，会有那么一天，时候将到，主耶稣必亲自来行审判，他要把麦子和稗子完全的分开。 所以主说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要现在立刻把它们薅出来，只要按照主的教导，把主的话语、他真理的福音传开，最后他必亲自来行审判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讲，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话的时候，我们再把下面时间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回到第一节的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天国，有人可能会问，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只是一个地方吗？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天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，有主与他们同在，永远住在一起。在天国里，基督徒所渴慕、所盼望的，唯独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在那荣耀美好的国度，基督徒得荣耀的原因，唯独就是因着这一位独一的真神。主耶稣这里说了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天国好像神将他自己这美好的福音的种子种下，撒在他自己所预备好的陶土里。经文在这里写的是 his field， 他自己的田里。我们在后面的经文，刚刚我们也读到主耶稣说的，田地就是世界， OK， 这个世界都是属于神的。那37节写着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天国之子指的也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也就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记在约翰的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24节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24节，主耶稣说过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主耶稣向所有听到的人预言他的死，乃是为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就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谁是真的领受了呢？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思考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神不需要睡觉，他也不会经历死亡。诗篇的第121章4节说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神若以他的神性，他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他也不会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痛苦。所以真的只有一种可能，除非神亲自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人的样式，否则神若还是以他原本的荣耀和他永恒的神性，他绝对不能明白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痛苦，我们的忧伤，甚至罪所带来的那最大的咒诅，也就是死亡。诗篇127章2节说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基督徒能够安然入睡，真的基督徒怎么能够安然睡觉？不只是一天劳碌以后，就是他经历了怎么样的属灵征战之后，肉体可以安然睡觉。更加美好的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， 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四节说的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真的，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，他所应许我们的每一句话，他必然成就。如果我们今天就信靠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就能在主里安息。无论世界的恶者怎么攻击，怎么纠缠，怎么试探我们，无论那属灵的征战有多激烈，基督徒知道靠着他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得胜有余的。不止这样，他还要在主里安息，因为神必将他和他所亲爱的主一同带到他荣耀的宝座前。真的，有时候不管我们怎么讲，不管我们怎么传讲，我们怎么能够让你明白主耶稣基督他所要经历的一切？关于救主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在未创世以先，他原本的荣耀地位，并且他必须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必须行完他圣洁的一生，献上他自己。他是充满万有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在他的手中，他也是全能全知的神。如果不是他自己愿意把他自己交出来，谁能够拿住他呢？如果不是他愿意把他自己献上，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？如果圣灵不来带领你，你怎么能够看到他在那荣耀圣洁的十字架上为你付出的一切呢？你真的不能明白神的爱有多么奇妙，除非他将这有生命的种子撒在你的心田里，最后你要长成他所喜悦的那金光灿烂的麦子，就是那应许的那许多的子弟来。我们下面也来查考一段的经文，记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一节。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，约翰十一章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”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。”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十六节，多马又称为迪图马，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：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所以真的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当我们认识到靠着我们自己绝对不可能，我们才会真的放弃靠着我们自己而单单的来到主耶稣那里。而当你真的来到主耶稣那里，你就有永恒的盼望，因为主必保守你的生命到永远，因为他是永生的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在他的手中。所以当时在去往马大和玛利亚的家，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”十三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”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第27节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的11章的27节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拥有马大那样的信心，我们就能跟马大说出一样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主啊，是的， 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领到世界的。今天在我们所有听到的人当中，你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吗？这样确实的信心，这重生得救的信心，永不失落的信心，你真的能够从你心里对神说出那样信心的话语吗？马大那时候经历了什么？我们继续看刚才我们翻开的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24节，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真的，当你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不是在你头脑里的知识，而是你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对你说话。唯独圣灵能够张开你属灵的眼睛，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的一切。当你真的明白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，他必须走上那十字架，受苦受难。为什么？他必须献上他自己，就是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唯独借着他，你的罪才能被神赦免。唯独借着他，你的罪他都为你承担了。就在你信他的那一刻，当你真的明白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，当神真的让你看见了他在那圣洁荣耀的十字架上所为你付出的一切，真的唯独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你一切的罪。你永恒的生命是借着神独生的爱子为你换来的，所以唯独他才能够拥有你的爱，成为你的一切。你唯独经历他自己，你才能发出从你内心里的那种感恩，你才能真的让他永远住在你的内心里，成为你生命的主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，主耶稣他说，极致人睡觉的时候，这里他再一次的提醒门徒们，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们，他即将要离开他们，为所有信他的人而死，他必须走上十字架，他原就是为此而来。腓立比书也这样写着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地上、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回到马太的13章的25节，极致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，魔鬼，我们每个人 灵魂的仇敌也没有闲着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之中，哪里有福音的地方，魔鬼就会来接力的工作，阻止我们去信靠主耶稣基督。他不只是把错谬的思想放在我们的心田里，让我们不能单纯的来仰望基督，过那圣洁得胜的生活。甚至在地上的教会，我们也见到魔鬼的作为，他会怎么样的把败子撒在我们当中，静悄悄的来撒了，然后就走了。并且魔鬼所撒的败子可不是一个两个，是许多的。所以26节，到长满土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天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真的，当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败子怎么会这么多，基督徒会感到惊讶。魔鬼所撒的败子不是一个两个，是非常多的。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28节，主说：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：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这个时候门徒们听到这里，他们不止感到非常惊讶，也很可能很着急的要把败子立刻薅出来。属神的人一定是恨恶罪恶的，因为他们知道罪怎么让这位爱我们的主受尽了苦难。所以从一个自称为属神的人身上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怎么抵挡罪、恨恶罪，他不可能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。一个喜爱罪的人不可能知道福音的宝贵。神拯救我们是将我们从魔鬼的手中，是从罪恶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。我们不可能再爱罪，我们也不可能爱这世界。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神已经将我们从魔鬼罪恶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，我们不再属于世界的人，正如我们的主不属于世界一样。基督徒愿意活在神的跟前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紧紧的跟随主的脚中行，就是他所喜悦的道路。这里基督徒可能会问：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呢吗？从那里来的败子呢？主说：这是仇敌做的。所以主耶稣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魔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会来试探、来挑战，甚至把错误的思想放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，是肉眼所看不见的。如果你看见了，你可以避开，但魔鬼是灵，我们根本不可能靠着自己来打这场属灵战争。除了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外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有多软弱，我们就绝不会再靠着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第二个关于麦子和败子的生长。败子可能会茁壮的成长，甚至长得很高很大，但它所结出来的却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属世界的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可能从外表上看很金钱，也很热心和殷勤，但他们的心还是爱世界的。我们世界上的人，我们可能看不到另一个人的内心，但神是察看万有的神，甚至是所有的人心，连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，神都知道。 就是这一刻我们到底在想什么，神都在看着我们。如果我们只是假冒为善的，我们会跟随世界走那灭亡属世灭亡的道路。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，我们必要来审查我们的内心，到底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听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不能高过老师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会经历苦难，并且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不是让我们加增我们的信心，而是让我们远离神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外有仇敌环绕他，内里头又有各样的属灵的征战，不管是属肉体的这些情欲、属肉体的安逸，甚至骄傲等等，我们可能也会被周围的搅扰，就像麦子也有败子在身边一样，在一起成长。但是凡属于神的，主会亲自来做工，他会亲自来保守看顾每一只属于他的羊，并且让他们能够坚持到底。苦难不能洁净我们，除非神用苦难来洁净我们。神会用他合适的方式，在最好的时间，让他的儿女来见证和领受他自己奇妙的恩典，并且时候将到，所有属神的儿女必然能够结出他所喜悦的麦子，最后他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收在他自己的仓里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麦子和败子的成长，虽然他们是一起的生长者，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，刚开始的时候从外表上来看，我们很难区别分辨他们，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。但其实如果他们一路这样生长下去，一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特别是开始成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麦子和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有经验的农人 OK 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来，神也是一眼就能认出谁是属于他的。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举一下败子生长过程的几个明显的特点，几个明显的特征。第一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从外表上 OK 败子可能生长得很旺盛，我们一开始还觉得他有这么多茂盛的枝叶，但很可能他最后没有结出任何属灵的果子。圣经说了，坏树不能结出好的果子，同样的，好树也不可能结坏的果子。我们凭着果子就能够认出树来。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可能也在人的面前装得很像，他们也来参加聚会，他们也可能来侍奉，可是他们的心还是不信神的。他们不来寻求神的旨意，往往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世界上的私欲，就像主耶稣身边的这些教会里的祭司、长老和法利赛人等。他们不但不寻求神的旨意，他们也拒绝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警告和教导，他们宁可刚硬着心坚持走自己的道路。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，并他所结的果子，我们就能辨别他到底是属谁的。这些败子，不管他们生长的时候和麦子一样，领受同一样的恩典的浇灌，领受着同一样的光照和雨露，但他们所结出的是神所恨恶的，就跟这些地里的野草、 荆棘和棘藤一样，这些有毒的植物只是在吸取营养，最终我们都要看见他们只是为自己而活。他们所关心的都是自私自利的，往往的他们只是担心人怎么看他们，他们却从不肯悔改，他们也不担心神怎么看他们，但他们的心神都知道。不管败子在麦子中间，可能也会因为汲取了这地里的许多营养而从外表上这样茁壮的成长，但他们里面所结的是虚假的、空虚的、假冒伪善的，并且还是悖逆的。任性的人只是徒有基督徒的名号，但他们的心思意念每日他们所行的神都知道。所以就让我们今天都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，让我们真的醒悟过来，来思考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。要不然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们一定会被捆绑，被神的使者丢在那永火里烧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所以29节我们继续来看，主人说不必，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用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，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所以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麦子和麦子那时候都看得见，也可以很清楚的分辨的出来了。在地上的教会，从亚当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主耶稣一直在做看顾、保守和带领的工作。魔鬼也会这样的一直的将败子撒在地上的教会，但是当世界的末日，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会差遣天使把败子从麦子中间薅出来。所以主说了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所以他还是容许麦子在麦子当中一起的生长，他还给我们时间和机会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时间和机会是有限的。等着收割对于每一个听到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不是长久的。爱世界的人，他们可能希望他们可以长命百岁，好享受这个世界，就像那财主一样，他可以天天的奢华宴乐，可以高谈阔论，但是他没有神，没有重生得救。拉撒路这可怜的乞丐，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命看似只有苦难，他连一口饭、连一口吃的也没有。但是当他们死的时候，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丢着烧，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我们不要羡慕地上的人，不管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自夸，有钱有势，但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得救，我们一定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。神说了，当收割的时候，他要对收割的天使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从这些真正属神的人当中完全的拔出来。神所要做的分别出来的工作，洁净的工作，这些不属于神的会从神的子民当中永远的薅出来，并且要将这些败子捆成捆丢在那地狱的永火里去烧。所以到最后，唯有真正属神的麦子 才能够被神收在他自己的仓里面。好，接下来的一句经文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区别真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。36节，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就是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真正属神的儿女必定的会来跟随他，会来亲近他，与神交流。他们不会好像世界上的人听了以后，今天听了以后左耳进右耳出，好像可有可无的那样。神的话语在属世界的人的生命里，在他们的心里好像没有起任何的作用，而真正属神的儿女，他们会听到神对他们 说话，并且他们也会渴慕神的话。当门徒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得不来到他的跟前与他交流。基督徒是与神亲近的一群人，他们与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不祷告，遇到各种情况，不管是顺境也好还是患难也罢，他也不来求告神，不与神交流，他甚至也不会来赞美他，在他平常的生活中他也不来查考神的话语，听神的教导。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，我们要给他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一个人若真的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他必定会爱神。一个爱神的人不可能会再爱这个世界，否则他其实就是麦子，而麦子才是神所喜悦的，神的爱支撑着他的生命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得以存留，完全是因为这一位爱他们的主。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们会愿意来亲近神，就像门徒来问主耶稣说，请把田间的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，主耶稣就回答他们，对他们说话。所以基督徒跟神之间就是有那样密切的交流，他们渴望神的教导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第三最后的，我们要来看最后麦子和败子的结局是怎么样的。到的时候，等到收割的时候，所以会有那么一刻，等到庄稼都成熟了，神有他自己的时间，我们不会永远都在这里，我们不会永远都在生长，会有那么一刻，时候将到，我们都会离开这里。重生得救的，我们将要去到神所为我们预备好了的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假冒为善的、虚假的，将要去到那永火里，被烈火焚烧，永远的哀哭、咬牙切齿。我们都要看见这一幕。到了麦子成熟的时候，神会把所有属他的儿女一个一个的带回到他自己那里，享受神从创世以来所为他们预备好的那上好的福分。而属世界恶者的，这些爱世界的、假冒为善的、任性告白的，他们所行的就是惹神的震怒，叫人跌倒和作恶的，这些人要从神的国里跳出来，丢在永火里，在那里必要永远的哀哭切齿了。所以主耶稣这里说了，败子和麦子有一天都会长大成熟，他们都会到了那么一个时候等着被收割。我们不会永远都在这个世界，就像这个麦子和败子不会永远生长，时候将到，就是在神所规定的时间，到了成熟收割的时候，麦子和败子就要完全区分开来了。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地上这些 长得茁壮的茂盛的，反倒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属神的。哪怕我们可能会被挤压，哪怕我们是弱小的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会把所有属于他的一个一个的带入归回到他自己里面。每一个属天至高神的儿女，我们不会再去爱恋这世界，反而要警醒，紧紧地跟随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灵魂的良人，这一位如此爱我们的神。所以每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沉着耐心，知道主必再来，他必来行审判，我们就不需要为到我们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而感到痛苦难当，知道神在主里所赐给我们的，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无比的，远远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。这有生命的种子，我们也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这麦子。我们可以看一段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，这一段的经文我也给大家读一下，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单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第六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这里最后这里的比喻也让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来看最后的几句经文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四十节，将稗子薅出来的，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所以其实我们不会一直都在这里，时候将到，神会亲自来审判。在那之前，他还给我们机会，还给我们时间悔改，但那一天我们要见到一个没有重生的任性告白的基督徒，就像上周我们听到的，这只会给神和他的教会带来多少的痛苦和破坏。但到最后我们知道，这都要成全神的旨意。这些属世的、属魔鬼那恶者的， 他们以为他们的计划得成了，但神都要借着这些人来完成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他自己的应许。圣经神的话语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，他所应许我们的必不落空，因他是全能全知的神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属于他的，不管这些人可以装得很像，但神都知道谁是麦子，谁是败子。主耶稣必然第二次的再来，他乃是带着荣耀和审判临到这个世界。所有不属于他的人，他都会差遣天使把一切属地属世界恶者的通通的都薅出来拿来捆绑。那时天使会把败子从麦子当中薅出来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，败子一定会被捆成捆丢在火里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神的仓里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，真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。这叫我们所有听到的人，无论你是谁，就是当时主耶稣身边的门徒们，主亲自的来警戒他们，凡是让人跌倒的，甚至是故意犯罪的，其实我们犯罪，我们是得罪神。所以基督徒更加应该留心，叫我们心里所想的和我们所行的是一致的。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。我们不要以为只是行了外在的仪式，神不只是看着我们做了什么，他也时刻的查看着我们，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留的一切。如果我们没有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就不可能敬畏神。如果我们没有圣洁的生活，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刚刚读的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。那我们所宣称的信心，我们的行为都是虚假的。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基督徒虽然生活在世界，但他们已经不属于这世界的了。就像麦子有一天要被收在神的仓里，他们不会跟世界一样一同被神烈怒的火烧尽，他们会愿意时刻的警醒着，到了夜晚的时候会提着灯，也预备好了油，他们会盼望并且耐心的等待家主的归来。四三节，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节的经文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所以谁能想到基督徒将来的荣耀呢？想想看，如果在地上有个国家，如果有一位卑下的女子知道她已经许配给了一个王，就等着她嫁娶的日子来到，她要怎么样的披着那美好的婚纱，蒙着这面纱被带到王的宫中，这是有多美好。但基督徒所得蒙的神的救恩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那最美好的恩典，就是拿全世界都不可能拿来交换的恩典，乃是神自己。基督徒知道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要来亲自的来迎接他的心腹。不管我们怎么形容这麦子在最后收成的时候要被收在神的仓里，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这荣耀的时刻。 神有多柔美，基督徒也要成为他的样式。他能想象变成神那样的荣耀吗？基督徒不只是要被归入到神里面，坐上那荣耀的宝座，与主一同坐席，一起喝馨的那日子。真的，基督徒要怎么回顾他的一生？他是怎么得蒙了神那样的恩典？神是何等的爱他的教会。每逢基督徒去思想，他可以从内心里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八节。真的，在这世界这里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面纱，无论我们已经清楚的透过这本圣经，好像镜子已经看见了神的荣美，神的荣耀和美好，已经初尝了天恩的滋味。可是时候将到，当那真正的天国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亲自的来，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为他自己的教会，他的心腹而来。到了那时，一切的拦阻都将要被拿走，并且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都要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，进入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里。基督徒将要与主这样一位如此爱他的神，他们要亲自来面对面了。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再记得这世界这些暂时的苦楚，因为时候将到，也是记在罗马书说的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这一切就不足介意了。所以时候将到，基督徒要变成主的样式。真的，我们怎么能够想象，当我们这样衰残的躯体要变成荣耀无比的，当我们这有限的要变成无限的时候，无论我们在这地上知道的有多少，在天上我们全都要亲眼看见，并且发出光来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我们来查考今天最后一段的经文，作为今天的结束。记在马太福音的25章，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31到34节。今天最后一段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正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。求圣灵今天就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，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，来鉴察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我们到底是属神的麦子，还是属世界那恶者的败子。求圣灵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。阿们。